今天是撒母耳上的第十四章开始。第十四章，这章是约拿单拜非利士人，约拿单拜非利士人。同时呢，误就是误会的误，误为扫罗的誓言。这章啊，后面就讲到了他是怎么违背的扫罗的誓言。因为百姓救他，不然他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是十四章的内容。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章，前面一大段都是讲约拿单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是怎么样的啊，要和非利士人打仗。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是他没有告诉父亲，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了。约拿单也根本不尊重自己的父亲。扫罗是带兵的，应该是领袖吧，带头的，他连告诉都没告诉，我行我素啊。这是约拿单的光景。扫罗呢，在基比亚的井边那里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是消极的等待，消极的在这等候。在这个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图。我们注意，这个是指的什么？是讲到当时能够求问神的这个祭司在那里。有亚希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希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那这里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打仗也根本不求问神，不求问神。这里有祭司，也有约柜在这里，但是呢，根本不是真正的求问。从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以利从前做祭司，约拿单去了，约拿单呢去了，百姓却不知道。一个父亲不知道，一个百姓也不知道。那就是约拿单呢，就是我行我素，我想去我就去。约拿单就要从埃口过到非利士的防营那里去，他是想打仗，但是呢，他没有规矩，自己的意思。这个隘口啊，两边那怎么样，各有一个山峰，一边名字叫做潘薛，一边呢叫西亚，一方向北与密莫相对，一方向南与加巴相对。就说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约拿单就对拿他兵器的少年就说了：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的人的防营那里去。约拿单想打仗，怎么打仗啊？我这么想，咱们该怎么做？自己的意思就出来了，不如这样，不如那样，没个准，要过到这个未受隔离那边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的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约拿单呢自己表示很有信心，拿兵器的就对他说了：这个随你的意思行。就拿兵器的表示跟这个约拿单呢非常同心，随你的意思行，你说怎么就怎么，我没有意见的意思。这个是拿兵器的这个人，是吧？我都可以，是吧？约拿单呢现在想怎么就怎么的。或者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施展能力啊，因为人多人少不在乎，所以拿着兵器的呢就对他说了：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呢一定跟着你，我跟你同心。这两个人倒很好啊，彼此同心，但是呢不是在主里的同心啊，你说怎样好就怎样好。所以这个拿兵器的就完全随约拿单。那约拿单又有很大的自由了，他就说了：我们过到那边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如果下面就是求了一个凭据， 求凭据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对，但是看你怎么求，你一点都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求？他说了，耶拿单说，我们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如果就有两个弱，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就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这是一种光景。他们如果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凭据。大家看见没有，就这么求了个凭据，就两种反应，两种回答，我们就可以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这就是约拿单求的凭据。二人呢，就是腓力士的防兵啊，看见腓力士人就说了，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的里头出来了啊。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就说了，我们你们啊，就是指着约拿单讲的啊，你们呢上到我们这里来吧啊，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实际就引诱约拿单呢过来要挑战要打仗的意思。约拿单就对拿兵器人就说了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凭据，上帝一定是把他们交给我们了。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也跟随他，约拿单就杀倒了当时的腓力士人，拿兵器的也杀倒了一些人。所以拿兵器的和约拿单他们两人的开头的说杀的人一共是20个人，就是战争就起来了啊，20个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中都有战惊，就是打起来了，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都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是吧？因为这么一来就打起来了一开头杀了20个人接着我们看这一个约拿单呢很勇敢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是腓力士的军队好像溃乱四围呢也都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人就说了，你们快查点查点，就是说约拿单已经战争都起来了这个做父亲的做领袖的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快点查查是谁离开的这里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知道了，是约拿单和拿他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于是呢，那时呢，神的约柜还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就想起来了，哎呀，快点快点，求问求问吧，临时决定我们就赶紧求问。他就对亚西亚说了，你将神的约柜运过来扫罗正与这个祭司说话的时候腓力士营中呢喧嚷越来越大，意思说战争越来越厉害了。扫罗就赶紧对祭司说了，停手吧，不要了不要了，开头要约柜，现在呢又不要了。你说这就是这个扫罗的光景，对约柜也是不尊重要来请问，结果呢又不请问了。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了战场所以他们就打吧。所以这一次的得胜实在是神的怜悯是怜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太苦了在腓力士的手下，所以这次的得胜说实在的扫罗怎么样是一个领袖也不像个领袖，约拿单也不像个带头的人，是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思。所以就来到了战场，看见腓力士用刀互相的击杀，大大的这个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腓力士兵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了这个好的形势嘛，赶紧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一听说腓力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也过来了来打仗。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这句话很要紧，是怎么得胜的？是扫罗得胜还是约拿单得胜 不是，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一直站到了伯亚文，说是神的怜悯，看你以色列太苦了，所以神使他们得胜。如果不是神使他们得胜啊，我看了、啊、都得成了败兵，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段就看见以色列真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接着我们看扫罗叫百姓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呢，启示说不要等着，只要不等着这个什么啊，这个战争没有完以前呢、啊，百姓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吃什么，必受咒诅，如果吃了一定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你想不吃东西还得打仗，这怎么打？饿着肚子打仗，这只是扫罗做的事情。为了什么？为了让大家这个启示啊，为了我们大家这奋勇征战，那你让人家不吃东西怎么打？这就是扫罗做的事情。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啊去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个誓言。是不是？这是元帅定的誓言嘛？我们也不敢不遵守。有蜜，明明有蜜，大家要吃一口多好呢，不敢吃。百姓中有一个人就对他说了，对谁呀、啊？下面就是对这个约拿丹说，是吧？约拿丹啊，他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呢，他伸手中的杖，就用杖头啊，就蘸了蜜房里面的蜜，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原来这个蜜很好啊，这蜜可以增加人心力、啊，而且能够讲的眼睛明亮。增加力量，是吧？百姓中有一个人就对他说了：“你父亲曾经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这里你看看不可以吃东西嘛，说怎么可以吃呢？说今日吃什么的话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怎么不疲乏？打胜了，但是接着打就没有力气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的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在如果是任意的吃了仇敌所夺来的东西的话，那么打仗不是更好吗？不是这个就能够击杀更多的腓力士人，这的确是这样啊。所以百姓就在这个扫罗的这个誓言里面困乏。底下再看31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腓力士人，从密莫直到亚亚伦的百姓甚是疲乏，还是讲的疲乏，疲乏到什么程度啊？底下看看啊，甚至有人告诉了扫罗说百姓怎么样啊？哎呀，牛羊啊，活着的宰了就吃，生着就吃，你看看多么可怜。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就告诉扫罗了，说百姓啊吃了带血的肉，得罪了耶和华，这得罪是谁得罪了？是扫罗得罪了，是不是？这不能够赖百姓啊，说得罪了耶和华了，所以呢，这里扫罗就说了，你们有罪了，你看看这个扫罗是不是，动不动就定百姓的罪，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来什么宰了吃，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免得得罪耶和华，好像是很守规矩，但这个根在哪里啊？这根是在扫罗的身上，不应该怪百姓，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免得得罪耶和华，我们是得罪耶和华了。这是他底下就是一节圣经，就是35节，大家读一下35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筑坛什么意思？也没有提到，是不是？有罪呀、要献祭呀、要赎罪呀、要看到自己的罪呀、扫罗。不见自己的罪，指定百姓的罪，你们有罪了，有罪了， 吃个带血的肉。为什么吃带血？因为你的誓言嘛，使得百姓这样光景啊。现在呢筑了一个坛，这坛什么意思好像也没有说明，是不是？筑坛第一个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赎罪，得蒙赦免，那么才能够打仗，才能够胜利，是不是？扫罗呢就说了，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掠夺他们，一直到天亮啊。底下呢还没到天亮又回家了，你看这个说了都不算，那到天亮啊，不留他们一个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了。众民心里想，我们肚子还饿得不得了呢，我们一个个都没有吃东西，是不是？祭司就说了，当时的祭司啊就说了，我们先当亲近神。亲近神的意思就是求问神的意思，我们应该求问神，这个话是对的。你接着该打怎么打仗应该问问神，是不是？扫罗呢就求问神了，这不是被动吗？扫罗从来没有求问神，头一次求问神，停吧停吧，就不要了，这个祭司快点回去吧，不要了，因为仇敌来了。现在又要求问神啊，一看扫罗怎么求问神啊，这就是第三十六节，是不是？三十六节啊，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去。结果呢就说求问神，扫罗求问神说，三十七节，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你看没有？求问神都不理，神为什么不理？有罪，是吧？你有罪神都不理你，但是他也没有寻求什么原因。扫罗就说了，这百姓中的长老啊，你们都带来，要查明今天究竟是谁犯的罪，是查别人的罪，就不查自己的罪。这就是老扫罗，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有罪了有罪了，查谁的罪？查别人的罪，不查自己的罪，是不是？今天是谁犯的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原来单犯的罪啊，也一定要死，我好凶啊！谁呀？都是别人，甚至是儿子。但百姓中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啊，我们站在一边，我和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这百姓就对扫罗说了：“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这百姓也没别的说的，你就听你的吧。你说怎么就你这就怎么样吧。扫罗就祷告神了，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啊，扫罗和约拿丹，百姓都没事。扫罗就说了，我们再撤迁到底看看是我的儿子还是我因为撤迁嘛，撤迁能够知道谁有罪吗？这个方法它本身就不对，撤迁是问神这件事可以不可以，不能够说谁有罪去撤迁，是不是？这就是当时扫罗的情况。扫罗就对约拿丹说了，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啊。后来他们撤迁就撤出，约拿丹来了，扫罗说，那你罪大极了，今天是你有罪，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是吧？约拿丹就说了，我实在一手里的杖用杖头啊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呢，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是吧？这个启示都不对，是不是？说谁要死？约拿丹要死，那就撤了个迁就撤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行动啊本身都不对，是不是？根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百姓就对着底下，我们看百姓就约拿丹，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的大型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了约拿丹，免了死亡。 扫罗呢，扫罗就回去了，回家了，回去不追赶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呢也回去了，就这场战争到此就结束了。其实也没打完，开头说呢一定打到天亮，嘴巴怎么说求问也没个结果，现在干脆回家，这是都是随自己的意思，而没有神的旨意啊，就到此了。所以这以上的光景就可以说，这就是在当时扫罗的年间，扫罗是怎么打仗，消极怠工，消极等待，等了有了战争了，哇，赶紧起来啊，求问求问半截也不要求问了，快快快上战场，是吧？所以对神是真正的尊重的态度吗？没有，不是真正的敬虔尊重神。扫罗跟大卫真是不同，大卫每件事事先求问神，然后再去打仗，但是扫罗这样随便，求问了出来的什么？儿子犯大罪要死，如果没有百姓了，约拿单就死掉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扫罗的光景了，随即。下面有两小段还是讲扫罗，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在何处去，那都能够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劫他们之人的手。这就是说，以上是指的扫罗曾经是打了这么多胜仗，曾经是攻击了许多的仇敌，而这些仇敌呢就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神兴起扫罗目的也是救以色列脱离腓力士人，脱离许多的仇敌。你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亚玛利人也曾经得胜了，但是彻底吗？那最后一次就是15章，就看到了神再一次的考验这一个扫罗，在考验当中看到扫罗怎么样啊？不但没有打胜仗，而且贪婪，是不是？哎，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是吧？而大大的失败，是吧？所以看到扫罗的这个所谓的将军呐、了不起的将军，就不过如此，没有原因什么？他没有彻底打胜仗，是因为他没有彻底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今天打仗能不能得胜，在于什么？在于他是不是听神的话，他没有彻底。底下我们看扫罗的族谱，就是他的家眷呢。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很可惜，最后和扫罗一同灭亡，是不是？在基利波的战场上，还有一个呢，叫做伊什伟。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叫做麦基舒雅，他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米拉，小的叫米甲。扫罗的妻子是谁？是亚西暖，是谁谁谁的女儿。扫罗的元帅是谁？是亚尼尔，后来死在约雅手里了，是吧？他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是基士。亚尼尔的父亲是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这叫下扫罗的家属名字都写上了。扫罗平生常与腓力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就说扫罗一生招募了很多的人都来跟随他，而这些跟随他的人最后都转过来跟随了大卫。在历代下说的非常的多，非常的清楚，便雅悯人、便雅悯族的人一批一批的转过来投奔了大卫，离开了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不忠于神，以后扫罗是被弃绝，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讲到扫罗好像是不少的丰功伟绩，但是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真的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是不是得胜的将军呢？不是， 啊，不是真正得胜的将军，啊，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啊，在战场上也没有听神的话，在平常也没有听神的话，啊，所以我们总结这一章，看到扫罗和约拿丹所做的一切的功，都是凭己意，随自己的意思，不如这样，不如那样，又求个凭据。只是说，神为了百姓的缘故，神这次使以色列打了个大胜仗。啊，但是呢，他也是打完了以后就走了。啊，本来说打到天亮也没有，那就没事了。啊，所以这些个就看见扫罗的光景啊，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能够彻底的得胜？那就是要真正的听神的话，遵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打仗，是吧？所以这就是扫罗的失败，从这张圣经已经看到他的失败。